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但这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了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信心的对象是指向耶稣基督，信从哪来呀？信是自来就有的吗？弟兄姊妹，刚才讲过了，亚当夏娃被造以后，他们生命里面就有了信的成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与神隔绝，这个信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世人没有一个信他的，因为他里面根本就没有信，他只信自己，他不可能再信那位超然的神。这个信不是从我们的理性里出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感性里出来的，不是我们的理性感性有了个目标，运用我们的意志去追寻的。人的信是出于自己，但是人要信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信可不是人自有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但这信还未来以先，可见这个信我们自己没有，还没来过呢，没到我里面来的呢。信是外来货，在未来以先，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有一天那个信要给我，有一天那个信要显明，现在这个信还没有。所以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句话还在后面。我们就要知道，信心非人自有，信心自外而来。还有一句，这里头还有一个意思，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说明这个信，我们被圈在罪里，等什么呢？等信心来，而且到那将来要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就显明出来了。可见这个信心来是有时间性的，到了时候就来，不到时候还不来。神赐给我们信心，神在最适当的时候把信心赐给人，这就是这句话所要告诉我们。在这句话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在为了是信心能来，必须有一个准备，不然的话人照样会拒绝。亚当夏娃有了信都不信，今天我们这没有信的人随随便便就赐给我一个信心，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们很快就会抛弃。神就预备好把我们圈起来，所以被圈到罪里是赐信心的一个预备期，是一个前提。一直圈到了，对自我对人有了一个真正的认识，到了神认为我们该获得信心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到了那个时机的时候，信心就赐下来了。从大的历史的长河上来讲，是耶稣基督来以后信心就赐下来了。在以前，神的仆人们、神的先知们个别的蒙神赐下信心来，但是耶稣基督来以后，这个时期到了。然后当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宝座上，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在圣灵的具体的看管引导下，对我们每一个人按时赐下，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心的准备期。我们前一个阶段讲父的美意已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准备期，神预备我们到了时候赐下信心，我才有了信心。因为 这个因信得救的理是神所预备的一条真道，是一个法则，是个原则，神在这个原则里面操纵着一切，而因信得救的理又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信心来，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信指向他，去相信他，然后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福。所以我们如果读经就知道，真信心从神而来。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三章讲到彼得和约翰有一次到圣殿去，在美门那里看见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彼得定睛看他，见他可能得痊愈，于是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站起来。当大家以为是彼得约翰的作为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正是神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好了。这句话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信心来自神。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有一点看见，这个人他一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最大的痛苦又是什么。最大的痛苦是他生来就瘸腿，不能走，不能走还能做什么？只好要饭。别人强壮的体魄是吧，两条腿走来走去做许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事，他就只能要饭。他痛苦到了极点，他最大的盼望，他的幻想，可能他无数次的做梦都梦见自己在走，但客观上走不了。这个巨大的反差在他的身上预备好了，要做成一件什么事？要做成一件事，有一天信心要自然。所以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被圈在瘸腿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6节讲过六种情形，我们都知道：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绝境，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对瞎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就不需要光明；如果他不是因为聋极大的痛苦，他就不需要听见；如果不是因为瘸极大的痛苦，他就不盼望行走。一个人如果不对自己有个深切的自我爱认识，看见自己是卑微的、贫穷的、败坏的，看见自己被罪奴役不能够解脱，他就不要福音。所以父的美意本身也告诉我们，他做这件事情是要把我们圈在一个圈子里，好叫我们谦卑下来，好叫我们把这心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从以信自己转向信神。这个瘸子能信自己吗？他能靠自己使腿站起来吗？他唯一的信心就是，哎呀，这位先生，这位老爷，这位太太，可怜可怜我吧。他只有这么点信心，这个信心还常常不能兑现，别人可以给可以不给。所以那人看着彼得约翰指望能得什么，他要得，他没想到这一点小小的信心引出了一个极大的结果。要得什么？其实他里面最大的那个希望得是他不敢期望的，是什么？我要一双健壮的腿。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感谢神，他起来了，信心进到他里面，耶和华神我们的主把信心加给他，他就起来了。我们今天如果不在神所预备的环境里面被神熬炼到一种一无所有的程度，我们如果不在这个环境中间对自我失去了信心，我们不肯仰望神。所以神不得已只好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间艰难中间来修理我们，好像 格尼萨勒湖上的船上的门徒一样。太顺利的环境使我们不想依靠神，也不准备依靠神，有我自己就够了，我什么都行。你的信心就不可以长进，因为你不会抬起头来仰望那位。到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的信心才能够起作用，神在那个时候也会加给你足够的信心。耶稣从变相山下来以后，那个癫痫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怎么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加给我信心。非常宝贵。但是他要求主加给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绝望的时候。门徒都没有能力叫他的儿子好了，如今耶稣基督来了，哎呀，我信不过，但是我还要信，主啊，你加给我信心。所以说，你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难道是他的信起作用了吗？是因为他的信抓住了那位施恩的主。神赐给我们信心，基督赐给我们信心。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是神的信，恩也好，信也好，都不出于我自己，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信也是圣灵所赐的，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实就是信心，原文一个字。所以信心出于神，是神赐的，是基督赐的，是圣灵的果子。这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能信他的人，信心来自神，同时信心要经过培养才能够长大，最后结出果子来，成熟起来。但是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赐下来？在这之前，神要把我们圈起来。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我们可以这样说，神赐福赐信心有个预备期，在这个预备期里就是我们被圈起来的这个阶段。这个预备期我们在一位看守者的下边被看着，就是律法。律法在这个预备期里起两个作用，一个是看守我们，一个是训导我们。训蒙师、启蒙老师、小学教员、幼儿园的阿姨，就是这训蒙的意思。当然这个训蒙是指着罗马社会一种特殊制度，一个家族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儿子没有成人的时候，他父亲要找一个有学问有能力的奴隶作为他的训蒙师，引导他，帮助他，教导他，直到他成人。这个人虽然是奴隶的身份，但是在他家族里面除了父亲以外，他就非常值得尊重，直到他成人他就完成任务。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训蒙师就是我们的幼儿园阿姨，就是我们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直到我成人为止。律法在预备期里面就起这样两个作用，一个叫看守，一个叫训蒙。今天我们一起来先思考看守的问题。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前提是因为神把我们都圈在罪里。刚才我们跟我们的弟兄交通，他就说这个人呐、啊，这个自我呀无限的膨胀，这人呐、啊、简直没办法，有了自我就非膨胀不可。 怎么办呢？神说你不是要膨胀吗？我给你弄一圈给你搁在里面就胀吧，你再胀您就在这里边胀着了，您再也胀不出去了，这个圈就叫做罪。可怜人被圈在罪，自我膨胀，高举自我，以己为中心，就对抗神，就背逆神，所以这叫做罪。人不在这里以自我为中心吃尽了苦头，人不可能转过来寻求他的主，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自己是自己的主的时候，你就不会要主做你的主了。你想要主做你的主，必须你自己让位，退下来，谦卑下来，做仆人，那个时候他才是主。那个浪子虽然父亲很爱他，他把父亲当父亲吗？在这个家里不是父亲是主，是他呀。大家注意他的话，请把我该给的那一份怎么得的那一份怎么给我，不用你说，到时候了呢没有，我要我为主，我是我们家的少爷，给我给吧。结果父亲反而变成仆人了，儿子变成主人了，拿着这笔钱财怎么样去挥霍，直到最后放猪想吃猪的豆荚都不能得到的时候，那时候怎么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于是这个父才回到他做父的地位上去。难道他的父不是父的地位吗？从来都是，只是他不把父放在父的地位上。今天一个人如果不把耶稣基督放在主的地位上，他要主吗？如果不是他自己穷途潦倒，被罪捆绑，一无所有，甚至绝望到丧命的程度，他会说主啊救我。所以这个圈实在太必要了，不仅要圈，而且还给我们一个看守，就是给我们一个律法。律法是神为预备我们的心所预备的，为使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绝望，为使我们谦卑降卑自己成为婴孩，为使我们真实对罪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使我们真实被罪捆绑，劳苦担重担不能自拔，苦到极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会仰望神，那个时候神才赐给我们信心。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看守的原文，看守、防守、保守，这三个词都非常好。看守看着我们，不让我们怎么样跑出去，保守呢是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越轨，防守呢是让我们因为以这个为尺度为标准，防止别人来掳掠我们进攻我们，使我们能够抵挡。那个圈原文又叫囚禁枷、拘禁枷，我们都被拘在里头，我们谁也离不开。所以律法是一个标准，是非的标准，道德的尺度，方向的灯塔，行为的规范。我们的思想行为都被律法看守，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以律法为尺度来衡量，使我们何知道何以为是，何以为非。神从世界中选了一个民族，使这个民族有机会学习神的律法，使这个民族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叫他们去看一看 他们信了这位全能的永在的神，同时他们也在律法的看守之下，看他们自己认识什么，怎么认识的，看他们怎样的对待这一切，也叫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犹太人的经历就知道，我如果当初那样也不过如此。所以我们就研究一下律法的作用，在看守方面有几大作用。首先是保守防守，神的律例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在律法的范围内蒙保守。同时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什么？律法是使人知罪，没有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罪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讲了，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律法的核心是什么？是爱。爱自己吗？爱自己也不能叫不是爱，但爱自己的爱绝对不是神的爱。神叫我们什么？爱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用这句话来对照我自己。同时利未记十九章也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常常只念要爱人如己，不念下面那句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因为神是耶和华，神是我的神，我能爱人如己，因为他是我的神。我不能爱人如己，说明我以自我为中心，我不以他为我的神。所以律法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大家仔细去读十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也领出来，我是救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事。前四是对神，后六是对人，爱神爱人。然后展开来作为细律法的细节补充说明，概括起来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律法是永恒的，是使人知罪的。什么叫善？神就是善。什么是恶？违背神就是恶。什么是是？神就是是。什么是非？违背神就是非。把这个善恶是非分清楚了，人就知道该怎么做。难道非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从悖逆的方向去认识是非，从犯罪来认识什么叫不犯罪。不要吃，你顺服神，你跟随神，你高举神，你认识神，你难道不会分别善恶吗？分顺服神就是善啊。何为善？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就是神。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另外律法看守使人知罪，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罪人，知而不能行，知罪而不能够不犯罪。我们不能够因为知道罪就离开罪，反而因为知道罪激起我们的欲望，我们就更加犯罪。可怜吗？可怜。律法是好的，是善的，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律法指出何为是何为非，属肉体的人能遵守属灵的吗？律法就看守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律法的看守。罪犯都在律法下被定罪，没有一个人能幸免。 大家看罗马书第七章。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一段话非常深刻。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罪就是抵挡神，罪就是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了解了。请弟兄姊妹思想，亚当夏娃被造在伊甸里面的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罪。如果神不设立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设立分别善恶树是第一条律法。当然律法不仅仅包括这个看守，律法还有别的作用。我们今天讲看守，第一条律法就是不可吃，越不叫他吃他就越要吃，激起他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我凭什么服你啊。反过来，如果没有不叫他吃，吃了也没事儿，那神干嘛呀？什么有多此一举嘛？神故意叫人犯罪是不是啊？谁要不设立这玩意儿，那吃就吃吧，吃了分别善恶树就吃了吧，又吃了生命树，身体更强壮，也没有罪。弟兄姊妹啊，客观上，人若不能够对自我真正有认识，他就不能够对神有认识。他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是个相应的两个方面呢。不认识神就不认识人，不认识人也不会再认识神，不认识神和人的关系就调整不好这个关系。亚当夏娃是知道了一些，但亚当夏娃如果没有这棵树，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照样可以自我膨胀，大家相信吗？膨胀到有一天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大家相信吗？所以律法非有不可，罪就活了，我就死了。罪实在是非常可恨的。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罪，但是不信的人对罪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肤浅的。所以律法的第一条看守的作用就是叫人知罪，知而不能行。正是因为知而不能行，人就对自己要画一个问号，我怎么知道我不能做？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反而去做，因为在我里面是我自己。第二，罪因为律法就显出极恶的本质。刚才念过了吧，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像当初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就死了，今天说实在的，我们在肉体里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因为有了律法，我就对我的欲望有了一个认识，我还偏偏去做， 我的心就死了，我就痛苦到了极点。所以罪的结果乃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里面就有死的体会。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随从肉体的就是死。因为随从肉体就是随从自我，随从自我就是犯罪，界定罪的就是律法。每一件事情我看见，我以我自我为中心，我爱自己，我不肯舍己，我得到了暂时的利益，但是我换取是内心的痛苦，是内心的死亡。我为什么要到神面前认罪啊？为什么要痛哭流涕啊？为什么要悔改啊？因为神赐给我一个新的心。但是即便对一个不信神的人，他里面还有他的良心啊，还有他的理性啊。所以说即便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领受律法，保罗说那个是非之心照样在我们里面起作用。凡是人类社会里面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虽然道德标准不尽相同，但那道德标准的核心都大致是相同。可是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对神的律法有所认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过肤浅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大家会发现一个困难，你与人谈信仰的时候最不好谈的就是罪的问题。你一说他有罪他就烦了，我有罪，我没罪，我比别人好着呢，因为他那个标准比较低，是不是这样？标准很低啊，这个标准如果就一尺高，我们大家都能迈过去。世人的标准就这么低，法律的标准本来就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低标准，我们所要求的就拿这个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当然我们都是好人，我们用不着犯法，我们不会犯法，我们也不必怕公安局。我心里很坦然，我没犯法。反过来说，这法律高到了那个程度，像圣经的律法高的，如果有这么一条法律，我们成天都在家里害怕，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到了。哎，去一趟，怎么了？你干嘛跟人讲价？哎，我讲价怎么犯法？你是他依靠这个生活吗？你讲价剥削他生活的质量，走，抓起来，咱们还活不活得成啊？因为让一个舍己的标准来要求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很苦。为什么？我又不能够不活在这个权下，我又不能遵行，我要是遵行的时候我做不到，真痛苦。所以在以色列国就出现了三种人。一种人以律法为乐，大家看圣经里面，律法是我的脚心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昼夜思想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在我的口中觉得甘甜。这种人是里面有生命爱神的人。有啊，神究竟要在里面赐下信心拣选一部分人。还有一种人就成天战战兢兢的活在律法之下，最后疲了，哎，拉倒吧，反正我也做不好。这种人叫做什么？叫罪人。大家看新约里边，以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这帮子普通老百姓，这帮子人不可救药了。圣经说以犯罪当河水喝水。还有一种人就是努力遵行律法，与律法装扮自己，力图一点一滴的遵行律法，用自我的力量来遵行一个神的律法，用肉体的力量遵行属灵的律法。这叫做什么？律法主义，就叫做法利赛人。他们表面做得非常的到位，内心呢充满了自我。他们用遵行律法想讨神的喜欢，用遵行律法来在神面前表示自己了不起。 他们就是那个在神面前祷告的法利赛人，神呐、啊，我如何我如何，可怜啊。但是无论如何，对后两种人，或是你在律法的局限下，你到最后都疲了，但是你也离不开律法的审判。你即使疲了，你也时不时的会想到律法的审判。反过来，法利赛人也不可能全遵守，有一天光照他的时候，他里面会知道他这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神的标准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就是爱神爱人，分别为圣，像他。人做不到，所以圣经才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如果把那个罪换成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大家就更明白了，叫我死的乃是我以自我为中心，但自我 以自我为中心叫我死，就显出这个自我为中心真是罪。叫自我为中心因着律法，就更显出是怎么样，恶极了。主啊，我不想以自我为中心，我做不到。大家承认吗？承认。我是神所赐的最宝贵的礼物，但是我是用来顺服神的最好的，同时我也是背逆神的最重要。我就是神要改变的，我如果不改变，我就必沉沦。我们如果不恨过自己，像约伯说的，因此我就厌恶我自己。约伯为什么厌恶我自己啊？因为约伯他过去没看见神的时候，他只看见他自己，他几乎认为自己是无可挑剔的，在敬畏神上无可挑剔，在对人上无可挑剔，所以约伯心里不服气。有一天他看见了神，神说什么了？神根本就没跟他说约伯你不对，神只是说我是自由拥有。请注意，这句话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但是大家如果看约伯记后面那几章，那时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概括起来就是，我是那创造者，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我根本没跟你说别的，我只拿被造界的奇妙告诉你我的奇妙，你能测度吗？约伯看见了神的无限，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一手无口，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看见了神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今天神没有叫我们看见他，神把律法摆出来，以色列人就在律法之下看见了自己的败坏，律法就作为一个标准，一个尺度，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得已都要来称一称，都来量一量，都要来看一看，我到底够不够格，我表面上够格了，我内心够不够格。约伯以前是个律法主义者，他做得好极了，但是说你不够，因为你靠着自己，你还没有完全靠我，你做得不错，但是你离着认识我差远了。你自以为好，你谦卑下来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是真好，认识自己的本相。所以罪以律法就显出极恶的本质来。所以罪，所以我们下面就说到，律法使人不能推卸责任，在神面前无可推诿。律法叫人知罪， 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不在律法以下的人，他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的心里，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是非之心做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纵然他们的级别比犹太人的级别差得很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是非之心，何况没有一个人一生中间不违背一次律法。圣经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要守律法就守全律法，差一条都不行，因为律法告诉我们爱神爱人圣洁，你差一条就你不够爱神不够爱神人不够圣洁，一个不够圣洁的是属在圣洁的范围内，是属在不圣洁的范围内，大家说不圣洁的范围。所以我喜欢用一辆汽车打比方，一辆汽车没有一个轱辘，是属于好车是属于坏车，大家都知道坏车，因为它缺失了，同样的律法缺一条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就属于恶的范畴了。你爱神你不能完全爱他，那你就相对的等于不爱，你爱人你不能真正的完全爱人，你就差得很远，律法使人不能推卸责任。雅各书上二章十节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哎呀，律法严格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彼得说我们不可以把自己难担的恶嫁给别人。为什么彼得他们要跟随耶稣啊？为什么彼得他们要跟随弥赛亚啊？为什么彼得他们自己最后都在神面前懊悔仰望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这个律法的恶使他们透不过气了。律法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作用叫做看守，所以保罗才说此的如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圣洁的，属灵的，但是在客观上由于律法的严格的要求，反而使人不能达标，人不能达标，人就在这个权势下成为罪的奴仆，这叫做圈在罪中。律法就是这个圈子的外围，这个圈子里面全部充满的都是人，都是罪，都是自我。律法是一个标准，越出律法去你就成为圣洁了，然而谁能越过律法呢？谁能够遵守律法呢？遵守律法的才能超出律法，不能遵守律法的就都被他拘禁在其中。于是律法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为什么不能够遵循律法？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我就是个罪人，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和我肉体是一回事啊，我就是肉体，肉体就是我，没有良善。律法光照我，看见我自己里面极其黑暗，我是个生来的瞎子，我过去不认识我自己，但有一天我懂得什么叫光明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极其可怜呢。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良善，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没有光明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黑暗，没有死亡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没有好不好啊？没有可以叫我们糊里糊涂活着，但糊里糊涂的结果怎么样？至终神还是要审判，因为 你的客观上也好，你的主观上也好，你只要违背了律法，你犯了罪。你不知道律法，你违背了律法，你还是犯了罪，因为是非之心就在那里审判你。所以律法把人带到神的审判台前，凡在律法一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谁能够脱离这一切呢？神把全世界都放在这底下。为什么？神这么狠心吗？神造的人，按他形象的样式造的人，